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基督工人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晨曦讲座。通常每个礼拜一是传道人休息的时间，期盼您在这一天好好的休息，靠主重新得力。今天我们要继续聆听弗里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上回我们听到了摩西从婉拒到顺服神的呼召，开始了领导被奴役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使命。神在埃及降下了十灾，彰显了神的大能。今天我们会听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色列人在旷野抱怨摩西没水喝，没食物吃。摩西又遇到了一连串亲人领袖的人身攻击，摩西如何在沉重的压力下信靠神？以下请听严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从小到大，我们被催促着要好好读书。长大以后，你真的有好好读书吗？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读书了呢？在这里，我们将为你读书，期盼透过每个礼拜一次的心灵约会，能够让您的生命对于真理更加的心领神会。
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一个主题是摩西的心与神合而为一。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第十二章。整本圣经的重点是在讲关系。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就是一种爱的关系。整本圣经都包括在这个爱的关系里。著名的神学家 Anthony Flow 说，如果不是三位一体，如果不是 Elohim， 我到现在可能都还是无神论者呢。如果你说爱，你要爱，要爱，那么爱到底是什么？它从哪儿来？爱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没有三位一体的上帝，爱就没有意思，也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有一些行为科学家就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爱这个东西，爱只是一种被制约的行为。但圣经说的不是这样，还没有创造万物之前，爱就已经存在于三位一体的上帝里面，在父子圣灵彼此之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圣经说上帝就是爱，因为上帝就是爱，他愿意赐下他的独生爱子就是我们。 Anthony Flew 他喜欢上帝那样的关系，能够有那样爱的关系，能够彼此相爱，就能够像父子圣灵的爱一样的合而为一了。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我们了解旧约神学的重点就是放在这些关系中， 像耶稣和父的关系一样。那我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来了解亚伯拉罕呢？花那么多的时间来了解摩西，做一些个案的研究呢？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例子。当然也有很多别的例子，就好像我们从亚伯拉罕可以了解第一个约，那一种爱的关系。我们从摩西可以了解第二个约，第二个约最重要的就是摩西跟上帝的关系。只有亚伯拉罕跟摩西这两个人，圣经说是上帝的朋友，这就是亚伯拉罕摩西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真的很特别。那现在我们从摩西要领导以色列这个民族来看，要带领这些人走出埃及实在是不容易。首先，摩西要把这些看起来像是一盘散沙的以色列人组织成一个有制度的队伍，也就是要成为一个国家。上帝就是要把他们带到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块地，就是迦南地。到现在已经过了七八百年了，终于可以进到迦南了。可是要进去的时候也不是那么快，他们本来是可以很快进去的，可惜以色列人的信心软弱，所以他们就不能进去了。但是我们来思考，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是因为什么样的情况呢？事实上是匆匆忙忙的被追，后面有法老的军队要追赶他们，这样的情况出来的。也因为有法老的军队要追赶他们这件事，上帝就设立了以色列人的逾越节。上帝设立这个逾越节，有一些地方就是要他们每一年过逾越节的时候，要纪念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情况，要回想他们当时是怎么出来的，要记得当时吃无酵饼的情景，都是一种纪念的方式，一种纪念的作用。还记得当时啊，我们连面粉都来不及发酵，所以上帝就是要让他们想起逾越节的时候啊，他们如何用那个没有发酵的饼来献祭。在逾越节举办很多这样特别的事情，就是要以色列人每当他们过逾越节的时候，就再一次的回想这些情景，他们在逾越节是怎么过的，他们是怎么从埃及出来的，用来纪念上帝的恩典。出埃及记第十二章33、34、39节说，埃及人催促百姓，打发他们快快处理那地，因为埃及人说，我们都要死了。百姓就拿着没有效的生面，把转面盆包在衣服中，扛在肩头上，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效饼。这生面原没有发起，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自己预备什么食物。出埃及记13章21、22节，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年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时候是非常匆忙的，而且昼夜都要行走，不能好好的睡觉，一直到傍晚到晚上都不能休息。因为长期处于那样的情况，我想啊，他们的心情大概也是既紧张又害怕又焦虑的。这样的烦乱的心情使得他们表达出来的情绪就不是很好了，甚至是很烦躁的。甚至当他们过了红海，到了芦苇海那个地方，事实上芦苇海是红海的一小部分，它也是蛮深的，是可以淹死人的。你要想徒步走过去是不可能的，可是上帝就是带领他们渡过去了。他们过了红海还是很紧张很害怕很焦虑，心情烦乱。当然这种烦乱的心情让他们表现出来的就不会很好，以至于啊，以色列人讲了很多摩西的坏话。虽然他们不敢对上帝说什么，其实他们就是在抱怨上，既然不能抱怨上帝，说上帝的坏话，那就只好抱怨摩西了。在出埃及记14章10到12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见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不要搅扰我们， 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啊。另外，出埃及记15:22-24，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3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继续，出埃及记16:23，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出埃及记17:1-4，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逊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定安营。百姓没有水喝，所以与摩西争闹说，给我们水喝吧。摩西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向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就呼求耶和华说，我向这百姓怎样行呢？他们几乎要拿石头打死我。还有民数记11:4-6说，他们中间的闲杂人大且贪欲的心，以色列人又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呢？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却枯竭了，除了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以色列人在旷野开始想念埃及的鱼啊、黄瓜、西瓜、韭菜、葱啊、蒜啊，他们就一直一直的抱怨，又对摩西很生气的说，你把我们骗到这里来，是要我们死在这里吗？难道埃及没有坟地吗？而且这里没有水，难道你要我们渴死在这里吗？各位朋友，你想想，如果是你，你喜不喜欢这个团体的领导人呢？你希望他做你的领袖吗？可见的摩西面对这样的情况，他自己也很苦，于是他就问上帝了，我该怎么办呢？在旷野期间，摩西经历这样的情况其实蛮久的，上帝给他们吃了宝贵的玛纳，他们吃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差不多到了第4个月，他们就跟摩西抱怨说，怎么又是玛纳呀？就是因为这样，摩西面对诸如此类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因此他开始对神和对人的态度就变得有一点不一样了。民数记11:1-2，众百姓发怨言，他们的恶语达到耶和华的耳中，耶和华听见了就怒气发作，使火在他们中间焚烧，直烧到营的边界。百姓向摩西哀求，摩西祈求耶和华，火就熄灭了。虽然在这段时间，出埃及记和民数记差不多都是讲同样的历史，但我们发现摩西好像从来对人就是没办法，上帝有时候就需要用比较严厉的方式来管教以色列人。然后上帝就叫摩西为百姓祷告，摩西就为百姓祷告。现在他已经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也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因此摩西最重要的就是用祷告的方式来祝福以色列人，所以现在他对人就是用祷告的方式。然而他对神有的时候啊，可能也会有一点灰心，有一点好累啊的感受。有的时候摩西甚至会向神表达说，哎呀，我实在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了。在民数记11:10-15，摩西听见百姓各在各家的帐篷门口哭嚎，耶和华的怒气便大发作，摩西就不喜悦。摩西对耶和华说，你为何苦待仆人？我为何不在你眼前蒙恩，竟把这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这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岂是我生下来的呢？你竟对我说，把他们抱在怀里 如养育之父保吃奶的孩子，只抱到你启示应许给他们祖宗的地去。我从哪里得肉给这百姓吃呢？他们都向我哭嚎说，你给我们肉吃吧。管理这百姓的责任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你这样待我，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立时将我杀了吧，不叫我见自己的苦情。摩西这样对上帝讲话呀，有的时候还真的是有点不礼貌，有点情绪性，是吗？事实上，上帝对以色列人这样严厉的管教，我觉得他们是自己活该。这样的管教很好，他们就是需要这种方式。可是摩西反而为他们代求，为他们祷告。然而摩西对上帝也很诚实，他会告诉上帝他内心的感受，就好比摩西对上帝说，上帝啊，我的负担太重了，我独自担当不起。而且摩西讲话也非常坦白，他会说，这些百姓难道是我生的吗？不是啊，是上帝你生的。甚至有时候摩西灰心到了一种程度，他还会对上帝说，啊，我不做了，我要辞职，我不干了，你就让我回去吧，我不想再管他们了。可见的，摩西对上帝可以表现得很自然，至于摩西对人，也可以开始表现得很有耐心，很有爱心，甚至有人对他非常不好的时候啊，摩西都可以原谅他们，处之泰然。在民数记12章1到13节那里说，摩西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米利暗和亚伦因他所娶的古实女子就毁谤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话耶和华听见了。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耶和华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暗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暗，二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近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你们毁灭我的仆人摩西，为何不惧怕呢？耶和华就向他们二人发怒而去，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不料米利暗长了大麻风，有血那样白。亚伦一看米利暗长了大麻风，就对摩西说，我主啊，求你不要因我们愚昧犯罪，便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腹肉已半烂的死胎。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神啊，求你医治他。好，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例子。摩西的哥哥和姐姐都对他的领导不服气，他们就对摩西说，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难道耶和华跟你说话不跟我们说话吗？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们大概也会说，哎，我不做了，反正我本来就不想做的。可是做不做并不是摩西可以决定的，上帝也没有要让他辞职，因此上帝并没有接受，摩西也不能不做。所以摩西就想，我会做什么呢？他大概也很生气，必须去处理哥哥姐姐的情绪。但是摩西表现的就很有爱心，他真的是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谦和这两个字就是新约里面所说的温柔，并不是说是一个好好先生，懒洋洋的，没什么立场，不为自己争什么。虽然摩西是一个非常强非常好的领袖，可是他现在学习依靠上帝，而且他可以很骄傲地说，我后台的老板很大哦，所以我不必太紧张，我可以不用紧张，因为什么事上帝都可以来处理。所以他的态度就可以很笃定，当以色列人遇到任何情形，上帝都可以来处理。因此摩西对人的态度就很谦和了，他让上帝来处理以色列人的任何问题。上帝说，我的摩西，我的童工， 真的是一个值得嘉许的人。上帝很称赞摩西，即使摩西面对很多的挫折跟责难，他都记得要仰望上帝，上帝就与他面对面。当然，其实上帝是不能看见，或许面对面只是一种说法，表示他们的关系很亲密。因为摩西是不能直接看见神的，所以他的脸上应该有一个帕子遮住。但是从这里的描述，我们可以知道，上帝与摩西的关系比他与亚伯拉罕的关系更亲密，就像朋友一样。我们要非常注重这个关系。当摩西离开世界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一个很奇特的事，就是上帝把摩西接去了，以色列人都找不到他的身体。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上帝与摩西的关系非常的亲近，就像朋友一样。因此他的哥哥姐姐嫉妒他，他们就胡乱吵架，想要罢免摩西，自己做主席。后来上帝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他让米利暗的手得了麻风病，然而摩西依然为他的姐姐祷告。事实上这个事情上帝已经处理好了，要亚伦跟米利暗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但是摩西还是对上帝说，上帝，你这样处理会不会太重了？摩西就开始为他的姐姐祷告，求上帝医治他。后来上帝果然听了他的祷告。摩西跟上帝的祷告，上帝有的时候会说，很好，就是这样。上帝认可摩西的祷告，而且我们也可以看见摩西真的行了上帝眼中看为正的事。他为他的姐姐祷告，但是在这段40年的期间，摩西的祷告有一个例外，他跟耶和华的对话也有点不一样。这是在申命记第9章13、14节还有25到29节。耶和华又对我说，我看这百姓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灭绝他们，将他们的名从天下涂抹，使你的后裔比他们成为更大更强的国。我因耶和华说要灭绝你们，就在耶和华面前照旧俯伏40昼夜。我祈祷耶和华说，主耶和华呀，求你不要灭绝你的百姓，他们是你的产业，是你用大力救赎的，用大能从埃及领出来的。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要想念这百姓的顽梗、邪恶、罪过，免得你领我们出来的那地之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所应许之地，有因恨他们，所以领他们出去，要在旷野杀他们。其实他们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是你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领出来的。申命记第10章10到11节又说，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起来引导这百姓，使他们进去得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所赐之地。这次摩西是真的有点不一样，以前都是摩西对上帝说，我要辞职了，我受不了了，我不干了，我不做了。可是这次不同了，这次是谁说要辞职的呢？答案是上帝啊！上帝说，哎，我把他们灭绝算了，再从你的后裔从头开始吧。但是摩西回答上帝说，哦，不，不要这样。于是摩西就用各种方法来说服上帝，他跟他上帝说，以色列人是你的百姓，你的产业啊。各位朋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是摩西想要改变上帝的旨意吗？还是摩西是上帝改变了他自己的旨意呢？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要了解啊，祷告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改变上帝的旨意，所以上帝才说，那就算了。表面上好像是摩西说服了上帝，改变了他的计划，事实上是上帝用这个事情来告诉摩西，上帝要成就的旨意是什么。祷告不是要改变上帝的旨意，而是上帝要我们按照他的心意去祷告。祷告是很重要的，并不是祷告的多大声多长，文句多漂亮，而是要祷告的准确。我有一个华神的学生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知道上帝的心意， 是要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跟上帝做配合。其实上帝也给亚伯拉罕一样的机会，亚伯拉罕就学习按照上帝的旨意来祷告。主要的是上帝为了要让亚伯拉罕能够得到这个祝福而给他这样的机会，就好像摩西的心和上帝的心越来越靠近，同心并合而为一，这是摩西能够爱以色列人就像上帝爱他们一样的原因。这是上帝给摩西一个很大的祝福，摩西也是以色列百姓的祝福，使得摩西爱以色列人爱到一种程度，说要不然把我自己的名涂抹掉。就像保罗也说，我宁愿让犹太人得救，牺牲自己也在所不惜。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三节，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因此摩西说，宁可你把我的名涂抹掉，把它擦掉，但求你还是要救以色列人。这种自我牺牲舍己的爱本来就是从上帝来的，唯有从上帝来的爱才有这种力量让摩西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爱到这样的程度。上帝说，既然你是我的朋友，我要把最好的祝福给你，你就爱以色列人就像我爱他们一样，你要跟我一起同心，完完全全的同心。所以我们的祷告虽然不会改变上帝的心意，但是有时候上帝就是要冒这个险，用我们的祷告来成就他的计划。因此祷告很重要，他能够让上帝冒这个险，这也就是说上帝要用祷告来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我自己所观察到的线索是在申命记第十章十节，我又像从前在山上住了40昼夜，那次耶和华也应允我，不忍将你灭绝。中文圣经不是那么清楚，但是从英文圣经就可以看出来，原来灭绝以色列百姓并不是上帝的旨意。我想摩西知道上帝的旨意，他就照着上帝的意思祷告，上帝也就让他的旨意成就。主要是上帝看重摩西这个朋友，看重摩西这个同工，摩西和上帝的心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就是上帝给摩西最大的祝福。这个祝福也不是说一定不会有痛苦，事实上在新约有很多同样的原则告诉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以上的节目内容是由袁大卫弟兄为您朗读，傅立德牧师所写的《守约的上帝，旧约中的福音》。一位深圳的姐妹写信提到，听良友电台20多年了，从中获益良多，也无以为报，每一天都心存感恩的领受你们活水管道的恩典浇灌，愿上帝纪念你们各位辛勤的付出。2-3年前就想来信咨询有关傅立德牧师的讲道集信息了，想知道他的著作怎么样才能购买或获取呢？谢谢这位姐妹您的来信给我们的鼓励。傅立德牧师所写的这本书是道生出版社出版，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上网搜寻相关的资料。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世丧命。